好啊！再一次的欢迎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啊敬拜他。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叫做顺服神的这个引领。顺服神的引领，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自从出埃及之后呢，神呢都一路的引领着他们，而且在圣经里面，神说神用这个银柱，用火柱来带领他们经过这个旷野的道路。你知道，当他们进入那旷野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指南针了。他们不知道哪一个地方是这个干旱的地方，他们不知道哪里有绿洲，他不知道的。那神知道一切，神呢就带领他们经过不同的这个地方，然后呢，终于呢能够进入迦南地。那其实呢，神呢也是这样的，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信徒呢，经过我们的这个人生。你跟我都不知道我们人生是怎么样的，但是他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这个计划。他知道说你应该怎样走才是合乎他的旨意，他对你的生命呢有某一个这个计划，你按着他的这个计划，按着他的这个旨意而行的话，那你就能够活出一个讨他喜悦的这个生活。那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的话，我们发现到神呢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计划。那就好像摩西呢是神特别选召出来的，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神就在那何烈山那边遇见了他，然后就叫他差他到那个埃及地那边带领以色列人呢出埃及。那我们也发现到，如果我们看其他的这些人的话，你就发现到也是神在他们身上有这样的这个计划。你看在这以赛亚书第49章论到这个以赛亚，这边说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畜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你看神呢在这个以赛亚的这个身上呢，神要召他做这个先知，神要召他做先知。那在这个耶利米1:5也是这样说，我未曾将你召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曾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那神已经有这样的计划在他身上了。那我相信神在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他的计划，只不过你要不要听从，你要不要顺从，还是你按着你的意思而行。你看在这个加拉太书1:15那边也是说到保罗也是蒙神什么所显召的。你看然而那从我母腹里分别出来有施恩召我的神。你看这些呢，你看到当然这些是很特别的，神呢圣这个是很在这个圣经里面他们占着一个很显著的这个地位。那我也相信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计划，问题说我们要不要顺从罢了，我们有没有听从神的指示。那神在这个民书记就看到说神呢很愿意引导他们的这个子民呢走这条的道路。那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他也要我们顺着他的意思，顺着他的这个引领来走这个人生的道路。他呢要将一切的好处呢都归给我们。记得在这个罗马书8:28那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啊，这个是神的意思，神总是要让我们活出的一个人生呢，是一个蒙福的一个人生。那很多时候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思，我们不要听神的这个呼召，我们不要按照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来活啊，那我们就失去了这个蒙福的机会，那我们就失去了这个从神那边得到祝福的那一种的恩典。好，所以呢今天 下午呢，我们就从这个民数记第九章一节到十章第十节来看，我们怎么才能够很好的顺服神的这个引领。第一点呢，如果我们要顺服的神的引领呢，我们一定要怎么？一定要顺服神的话语。怎么讲呢？如果我们看这个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你发现到这一段经文呢，是记载说他们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各年呢，这第二年的时候呢，他们就神呢就吩咐他们要守那个逾越节。当然他们呢都很细心的遵守那个逾越节，他们在各年的第一个月正月十四日呢傍晚就开始守这个逾越节。我相信你们在我们当中呢都知道什么叫逾越节。逾越节呢是纪念到那一天晚上啊，当这个耶和华他要祭上所以埃及的这个长子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家的门口呢有这个涂着这个羊羔的血，神呢就越过啊，不进去里面祭上。所以那个纪念到神的这个拯救，那对于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日子，是纪念到神的恩典、神的拯救。以致当天晚上呢，那个法老啊，就立刻的催促那些以色列人赶快离开埃及地。啊，这个是那个纪念到那一天那个神施行奇妙的这个救恩的那个日子。那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当然就守了。但是如果你看第六节哈，这边说有几个人因此事而不洁净，不能在那日守戒，当着他们来到摩西亚伦面前，那么就说我们虽因此事而不洁净，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哇，他们呢也说哇，我们不接近，但是我们心里很想，他们心里是想着继续的更深的话，有那种要纪念到神的这个恩典，他们也要在这个逾越节的这个事上呢有份。那这个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心呢，如果你要跟随神，你要顺着神的时候，你心是要常常要按着要跟神有这个关系的啊，你要保持那种关系，你愿意参与，你愿意得到神的这个福气。那么他们通过什么方法呢？第八节就告诉我们说，摩西对他们说，你们暂且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是怎么样吩咐的啊。这个摩西说，你们等一下哈，我去听神怎么讲，听神怎么讲。所以呢，神就告诉他们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后代若有人因死事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啊，还要向耶和华守戒啊，你们还是可以，不过你们要在不是一月份的十四日，是在二月份的十四日。那这是神给他们一个清楚的一个教导，如果你们还是要守的话，你们就在第二个月的这个十四日晚上来守这个逾越节。那换句话说，他们所寻求的不是自己的意思，说啊，我如果我不接近你啊，我还是要守。不，就是说不接近的人你不可以守。如果那些远方的人呢，你还没有回到来，你就也不能够守。不是说神为他们特别预备了一个日期，就是在二月迟一个月之后呢，再继续的什么守这样子的这个戒期。那不单单这样子呢，那些神也特别在十三节那边，那不接近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迟不守逾越节，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啊！啊，你不可以说啊，我不想就不想要守就不要守，没有的。神的教导说你要守啊，你不守的话，这边剪除呢，如果我按我们所看呢，是从民中剪除呢，就把他杀掉啊。那么那些推迟啊，那些没有行眼路的，他们不要或者推迟不要的哈，也要从民中除掉。同时呢，在十四节那边也有说，若有外人聚集在你们中间呢，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你要照逾越节的例例典章 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律，大家都要有同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规律。好，你是本地人，你是以色列人，或者是你从外面来这边寄居的这些外邦人，但是你要进入这个跟以色列在一起，你也要守这样子的一个礼。所以呢，神呢就给他们一个很清楚的教导，在这个守逾越节的事情上呢，应该怎么样的处理，那么他们的这个整个宗教生活呢就有这个规则。那这个是教导我们说，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那我如果你讲你要顺服神的带领，你不可以说你按着你的意思，你不可以说我觉得这样子做就对，你觉得这样子做就对。我们要常常的回到神的这个话语，他神的话语怎么教导我们，怎么跟我们讲。比如说有一天，如果说你开始了一样新的工作，你开始了一样新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呢需要你在礼拜天继续做的，你不能够来这里崇拜的，你会被接受这份工作？你会被接受这份工作？如果这份工作需要与你跟家人呢一年到头呢都分开的，你要不要接受？你要不要接受？通常呢，如果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呢，如果能够就不要。因为第一，我们要守圣者，对不对？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虽然你有很大的这个待遇很好，虽然可能他给你的这个工作的条件很好，但是礼拜天你不能够来这里聚会了，你要继续的工作啊，这样的一个工作你要小心。如果以后你开始了做一个生意，哇，你做到一个地步呢，哇，你觉得你的生意很好，哇，每一天做我们赚很多，哇，你说为什么不要礼拜天也继续的做，然后那赚更多钱呢？那礼拜天如果你能够，如果你是主炒的话，哇，礼拜天主炒是最好，因为当时礼拜天每一个人都有时间出去外面吃，哇，你就开你的主炒店或者开你的这个餐厅，哇，那就赚的越来越多。但是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如果你看这个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说到，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有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我们不会满足于我们所拥有的，以致我们呢要贪，有时候我们要求更加更多，以致我们跟神的关系呢这个疏远，以致我们跟家人的关系呢也疏远了。那如果这样子的情形，我们就要三思而行，我们不要被这些钱财的这个利益，或者一些这个社会的这些权势等等来引诱。那这样子呢，你才能过着一个被神引领一个这个生命啊，不是被这些钱财来引领，不是被一些这些特别的待遇来引领，不是为着一些利润来引领，而是让神的话语来引领。如果任何东西虽然在某一个时候好像不是跟圣经有抵触，但是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发现到那个是直接跟圣经的这个原则呢有抵触的，那我们就要停下来，我们就要思想到底那些东西可以不可以继续的去做啊。当然我们也说，任何那些行业啊，如果跟这个圣经原则的这些行业，我们就要都要不干。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公司啊，他们是赌博的公司啊，他说请你做书记，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啊？如果一个啤酒公司啊，他请你做经理啊，你来管理他的这个啤酒的这生意啊，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这是不是神？是不是顺从神的引领？如果有一些东西跟这个烟啊，跟这个烟有关的 啊，这个是这个出产这个香烟的这个公司啊，我聘请来做我的这个这个 总裁啊，你要不要？不要，因为圣经明明的说到，这边说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凡是查验了、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绝不住。啊，这个是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这个所谓的一个交代。啊，圣经如果给我们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范畴，我们就不要越过去。那当我们越过去的时候，哦，你说没有问题了，反正那个公司我是在里面做罢了，我又没有喝酒，我又没有卖酒，我就帮那个公司经营。但是呢，你在做的当中呢，你就用你的这个神所赐给你的智慧呢，你想怎么样增加这个公司的这个利润，对不对？你怎么增加公司的利润？那你就想出各种方法引诱人家来喝酒，你就用什么方法来引诱人家抽烟，以致你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销售量呢会增加，那你老板就高兴，那就给你多一点薪水，那就是这样子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各样的恶事要禁绝不做。如果你把这个东西画清楚了，你就不会有那种所谓的那种这个这心里面的那一种的这个冲突啊，啊，你不会在里面一直挣扎。哎呀，我到底应该不应该做？哎呀，我做了之后又好像对，又好像不对。啊，如果在这样情形之下，最好最好你不要做，你不要做，那你就能够心中呢，就是说有一颗无愧的良心，你能够坦然无惧的面对神，也面对人，你不需要为着那个东西来啊。所谓的烦恼，那少一点钱没有问题的，少一点这个待遇没有问题的，那你还是可以继续靠神的恩典来过活，而且你过得更加的心安理得，那才是神所要你的。你过着一个知足的一个生活啊，这是神要你的一个生，要你过的一个生活，这是顺从神的带领。好，顺从神的带领。啊，第二呢，如果要顺从神的带领，那要做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这个第九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那边，必须要顺从神的指示。啊，这个在十五节那边到二十三节特别讲到说，神的这个银财啊，神的这个银柱呢，还有火柱引领着他们。那在这边呢，就说到银财何时收上啊，他们便何时起行；银财何时停住，他们就何时这个安营啊，对不对？如果你看这个十七节那边，十七节那边就是啊，银财几时从帐幕收上去啊，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银财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营。那神很清楚的带领他们，你看这边十八节，以色列人遵耶和华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吩咐安营，营采在一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那有时候呢，你看第二十二节啊，他们是有时候两天，有时候是一个月，有时候一年啊。如果呢营采呢不上就不升上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边继续的留下去。而有时候呢，你看二十一节就不同了，你看二十一节啊，有时从早上到晚啊，到早晨呢，这有这银彩在帐幕上，早晨银彩收去啊，他们就说起行啊，最好的早上起行是最好的，对，睡够了啊。那有时啊，昼夜银彩停在这个帐幕上呢，收上去的时候呢，他们就起行了 啊。这个是什么？你如果你看英文呢 ，Whether it was by day or by night 啊 ，that the cloud was taken up。The journey， 就是说，白天如果神忽然之间那个云彩升上去，他们就走了啊。白天走路比较容易。那晚上如果忽然之间三点钟啊，凌晨三点钟啊，那个云彩收上去的时候，他们也要说，也要走的哦。啊，这个是神的这个时间，不是你的时间。不要说我睡得很好，不要啊，小孩子也没有办法，就是抱他那 baby 也要抱住。一起的是吧，起航，然后就跟着这个银彩，跟着这个火柱，这样子的向前走啊，顺着神的这个带领。 当然你就问我们说，诶，我们今天哪里有火柱？哦，希望多么希望有这个火柱，有这个银彩啊、这个银柱来引领我们，叫我们就不会走错路了。哦，我们要搬去哪里住，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我们要去哪里读书，那个银柱就带着我们走，那多么好，对不对？这多么好，对不对？啊，那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时期哈、啊。这个因为经过那个旷野的这个道，这个地方，那地广人稀，所以神呢特别的这个赐下这个。而且他们当时呢是很多很多的人，那如果他们走不对的话，他们可能会遇上许多的这个艰难的这个问题。那当然你问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神的引领，我敢坦白说有。是什么呢？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引领着我们，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引领，有圣灵的引领。好、哦，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如果你看这个圣灵，你看圣灵说什么？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的，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那我发现呢，我们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东西啊，你知道说里面有那种挣扎啊，如果你知道那个挣扎，你又不知道应该不应该顺从。但是当你说啊，我知道说圣经这样跟我说，我不应该贪那个东西，那你就说把那个思想贪的这个念头放下，哇，你心中就有什么，就有那种的平安啊，这个就是圣灵的这个带领。啊，当你在那边一直挣扎的时候，我到底应该不应该做那个，到底应该不应该做那走那条道路？但是当你选择那个对的时候，那你就发现你心中有这个平安。所以呢，神的这个带领呢，是透过圣灵的啊内住的这个圣灵，让你心中有那一种平安，对不对？好像我们从这个加拉太书也知道，第五章22-23节那位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啊，对不对？有那种和平，有那种平安，让我们心中呢不会有那种一直挣扎那种彼此这个抵触的那个感觉，不会的，你心里感到有主的那种内在的平安，那这就是顺从神的带领，顺从神的带领。当然，我们也是可以考虑到一些环境的因素，和一些环境的因素。我们通常说，我们怎么知道是神的带领，带领你去那个学校？怎么知道神让你在这边工作？怎么神要带你去那个地方去旅行？我们考虑到一些环境的因素。那如果你申请一个工作，你去面试之后，那老板没有再给你答复了，那表示说那个是不是你神要你做的工作？很多时候都不是啊。如果你很喜欢一个那个男的，或者很喜欢那个女的，但是那个女的跟你没有什么反应，或者那个男的没有什么反应，很多时候呢就神就把这个门呢关掉啊。你再不要强求了，你再强求的话就是按着你的意思，你可以行呢你就继续的等，或者去寻求神，说神啊你给我多一位。那如果你说考试啊，如果你说哦我要进那个好的学校，我一定要考得很好，但是你不能在那里考，在这个临场的这个考试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表现失常啊，那你就说很可能神不要我去那一间学校，你明白我意思吗？啊，你所做的只要你尽上你的力量，但是有时在你尽上你的力量的时候呢，你发现到你却会失手，你发现到你就会失常。但是呢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呢都在神的这个掌控之下，如果真的是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我们知道神有他的意思，神有他的意思，神可能把那个门呢关起来。那如果你本来你要买一间屋子的，哦，你看到那一间屋子很好啊， 哇，那个风向很好，哇，那个前面的那个景色又很好，哇，你很想啊，哇，你希望我一定买得到，希望买得到。但是当你跟那个跟他谈了一下，我预备要把那个定金交上去的时候呢，突然之间，那对不起，我已经卖给别人了，啊，这也可能是神把那个门呢关住，所以这个是环境的因素，顺从神的带领，神会让你自己看见的。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盲目的，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做一切的东西呢，神的手呢都在引领。你一存着一颗祷告的心，神啊，你引领我，就好像你曾经引领这些以色列人走过那个这个旷野的道路，然后神会引领的，神会为你开门，神会为你把那门关掉，或者神叫你说等候，等候。那我们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东西呢，都不是偶然的哈，不要说偶然的 ，accidentally， 在神的眼光中呢是没有意外的，都在他的这个手所谓的他的控制之下。当然，我们有说过，如果你要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也是要说，也参考这个属灵长辈的意见啊，这个。我们说我参考啊，你不是说一定要完全的听从。然后当我们做一些决定，当我们说要做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看法。然后有时候我们人总是有这个盲点，我常常说我们人总是有盲点，你看不到的，就好像我们驾车在某一个角度啊，我们是看不到的啊，那个在旁边那个车或者是脚踏车，我们是看不到的，这叫做盲点。每一个人都有盲点呢，你看不到的，只有第三者呢，旁边的人才知道你的错处在哪里。有时候你很喜欢讲一些话，你不懂的，啊，有时候你有一种的表情是你不懂的，你看不到的，你看不到你的表情是什么。只有当别人看到你的时候呢，他跟你讲，哦，你有这个表情，你有这个动作，你有这一种的这样子的一种表现啊，那你就要注意。那你如果你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你可能你考虑的这些因素呢还不够充分啊，考虑的方面还不够充分，然后你可以问一些人，那这些人呢可能给你一个很好的这个忠告。那如果你听的话，你觉得这个的的确确是符合圣经的，那这个可以考虑啊，那你就要接受。如果好像说你要说，你要找一个对象的话，哇，你看到那个对象，你就说很好，哇，他长得很好看，或者他的学问很好啊，跟你好像很登对。但是呢，如果你问另外一个属灵长辈的话，他就跟你说，这个呢不适合你，不适合你。啊，你心里当然是不服的，你明明讲了你喜欢他。对不对？我喜欢他，怎么讲不适合呢？啊，这是你的长辈，你的属灵长辈，他会给你另外一种的，你可以参考，你祷告，我相信神会带领，神会给你看得见，你再继续祷告，寻求，慢慢经过一段时间，你就知道说，哦，这个长子所讲的话呢，有他的道理。如果你硬硬的所谓的跟他走在一起的话，可能呢，你会后悔一生啊。同样呢，在其他的这个决定方面，我们也是要看神的带领。那其中一方面，你可以参考这属灵长辈的意见，好，属灵长辈的意见。所以呢，这个让神透过这些不同的方面呢来指引、来引导，神会让你看得见的。神不是那一个要让我们走迷宫的，不是的，他愿意给我们看到。第一呢，要透过他的话语，他的话语清楚告诉我们怎么样做，我们就怎么样做，那你就不太会错。如果来到一些你不太肯定的，你透过这些，神呢就会引领你。那最后一个呢，是顺服神兴起的这个领袖。那如果我们看的第十章第一到第十节呢，这边是怎么讲呢？这边说，神呢就特别小意，就跟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啊做两只号啊，都要锤出来，用以召集会众 并叫众营起行啊。所以呢，叫摩西做了两个营号啊，啊，营号是那个好像喇叭一样长长的 ，OK， 长长的。然后他们就吹，啊，他们说呢，如果你要啊召集的话，就在第三节那边呢，吹着号的时候呢，全会众要到你们那边聚集在会众门口啊，你吹这个啊，那就两只都要一起吹啊。那第四呢，若单吹一只呢，众首领就是以色列众的统领呢，要聚集在你们那边。啊，那么呢，如果要作战的话呢，如果第九节啊，你们在自己的地以欺压你们的敌人打战，你们就要用号吹出大声。啊，那么第十节呢，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啊，啊，你们也是要吹。那这些呢，都是神啊，透过这些领袖啊，来所谓的引领或者召集这些会众们做应该做的东西。那这个吹呢，如果你看第八节是由谁吹呢？是由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啊，那是透过这个摩西，摩西说好，我们要召集这个众人，那他就这些祭司呢就吹两只，然后呢这众人呢就会聚集在那边。那这个是透过顺从这个领袖来顺从神的带领。你不能够说你在那个时候啊，那听到呜的声啊，我不要理，我还要睡，不可以的。他推那个号声的时候呢，引号的时候呢，一定要聚集在那边的。这个是透过顺从领袖来顺从神。好，讲到顺从领袖的话，我们应该顺从什么样的领袖呢？出埃及记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些这些领袖的这些数字啊，领袖的数字。你看出埃及记18章21节，这边说到，必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管理百姓。啊，这个是当然一些其中的一些条件罢了。那这个你看，第一点呢，当然是有才，这个才能，当然了，他们好，他们要必须要说敬畏神呐、啊，敬畏神啊，你要看那个领袖是不是敬畏神，怕不怕神，怕不怕神？如果一个领袖不怕神的话，那这个领袖呢是有问题的。如果神说撒谎是有罪的，他还是撒谎的话，那就是不敬畏神。如果神说贪心是有罪的，他还是贪心，那就是有罪。如果神说不要贪爱这个世界，他还是贪爱这世界，那这个领袖就有问题了。那第二个这个数字呢，说什么是诚实无妄啊？诚实无妄呢，如果按照英文是 man of truth， man of truth， 有真理的，有真理的，就是说他是按照真理而行的。那怎么知道按照真理还不是按照真理？当然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看从圣经来衡量到底有没有按照真理而行。如果是按照真理而行的话，这个领袖就是一个可以听从的一个领袖。如果不是按照真理的话，那我们要注意。那当然最后一个是恨不义之财的，恨不义之财的，然后他在生命中有没有因着一些贪心啊，贪这些贪钱哦，有贿赂，有一些在钱财方面有不光明之处，那要注意啊，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当然，如果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的话，当他们选出那几个人要办理那个饭食的时候呢，他们那边也是讲这几点。第一点呢，要有名声，好名声，要有好名声，要被圣灵充满，而且要智慧充足的人啊，智慧充足的人。那这些呢都是领袖的这些素质。那当我们跟随领袖，我们听从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听从顺从神兴起的领袖，那你就知道你有没有顺从神的带领。那些有这好的这个 属灵的应有的这个素质呢，那你顺从，那你就蒙神所赐福，你就知道你所做的对还是不对。但愿神今天借着我们所看的，你要顺从神的引领吗？你要先在神的话语上着手，你熟读他的话语，知道你所做的东西没有超越神所设下的这个范畴之外。第二点呢，你顺从神的指示，神透过圣灵在你心中，如果那东西一直在里面，你觉得不安的话，你要逃避。环境因素也让你看得见，属灵长辈的这个意见也能够让你知道，能够分辨。当然，好的领袖会带领百姓呢走正确的这个方向。我们也要靠主来顺服。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自己施恩，主你自己怜悯恩待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走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主若不是你在我们旁边引领着我们，主我们是会彷徨的。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我们的个路上的光，让我们能够知道看清楚我们应该怎么样走。主帮助我们，我们在哪一方面我们有盲点的话，请你自己除去，叫我们能够走起步来能够稳健。帮助我们在寻求你旨意的时候，让我们肯以祷告的心，让我们肯以等候的心，让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楚。我们求神你自己引导，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